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外交突破重启军事对话，川普说核武条约应该重新谈判并纳入中国；
美国阿根廷签贸易协议，互免数百项关税；
日本大选，川普背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白宫说古巴政权已经岌岌可危，美国愿意外交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周四宣布已经和俄罗斯达成协议，恢复自俄乌战争爆发后中断的高层军事接触。这项外交突破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密集磋商谈判中达成的，由川普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主导。美国欧洲司令部指出，身兼北约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司令格林科维奇获权恢复与俄罗斯总参谋长直接对话。美军强调，维持两军对话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此举目的在于提高透明度，避免误判引发冲突。周四当天，美俄最后一份主要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正式到期。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9月提议条约再延长1年时间，但是川普总统不同意。川普总统说，这是美国过去谈判达成的糟糕协议，除了其他种种问题之外，协议本身还遭到了俄罗斯的严重违反。俄罗斯先前因为不满美欧批评其侵略乌克兰，已经停止履行限制双方核武器数量的条约。川普说，计划重新谈判，制定新的现代化核条约。前一天，国务卿卢比奥指出，任何新军控协议应该纳入中国，因为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增长迅速。但北京说，与两个核武库远大于自己的国家谈判并不合理。路透社报道，美国关注中国核弹头快速增长，估计到2030年将超过1000枚。川普强调，希望与俄罗斯及中国共同推进核武限制。
美国和阿根廷周四签署了一项新的互惠贸易协议，正式互相免除几百项关税，落实去年11月13号框架协议的细节。协议涵盖药品、医疗器材、化学品、机械、汽车、资讯科技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的关税削减或取消。阿根廷承诺1年内开放家禽市场，简化美国牛肉和猪肉的通关手续，也允许美国出口商使用部分奶酪名称。针对关键矿产，阿根廷承诺先把铜和锂等矿产出口给美国，而不是操纵市场的经济体或企业。虽然没有直接点名哪些国家，但明显暗指中共。协议也要求加强军民两用敏感物品的出口管制，并确保电信基础设施安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这份协议降低长期贸易壁垒，是川普总统和阿根廷总统米莱深化伙伴关系的重大成果。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则在 X 平台上说，协议象征阿根廷成为可靠的贸易伙伴，对两国都是历史性成就。去年10月，美国财政部曾经启动200亿美元货币互换计划，帮助阿根廷稳定即将崩溃的比索汇率，支持米莱的政党胜选。川普说，此举有助于阿根廷经济复苏，但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沃伦周四要求结束这项临时性的互换计划。
日本即将举行的大选备受全球关注，川普总统周四公开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团队提供强有力的背书。川普总统发帖说，日本将于周日举行非常重要的立法选举，选举结果对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说，访问日本期间，高市早苗给美国团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强大睿智的领导人，真正热爱日本的领导人，期待3月19号在白宫欢迎他。川普还说，除了国家安全之外，美国和日本还密切合作，达成一项规模非常大的、能够极大惠及两国的贸易协议。鉴于高市早苗及其领导的联盟的执政表现，我很荣幸地给予他以及他备受尊敬的执政联盟 完全彻底的背书，他不会让日本人民失望。祝愿你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星期天选举中好运。高市于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之后，内阁支持率长期维持在接近70%水准。他在就任仅3个月后即宣布解散众议院，引发此次选举。
周四，白宫新闻发言人莱威特说，古巴政府已经岌岌可危，这个政权正面临崩溃，他们应该谨慎对待针对美国总统的声明。莱威特表示，川普总统始终愿意和任何一方开展外交活动，并相信美方正在与古巴当局进行外交斡旋。古巴总统卡内尔周四罕见地召开记者会，他告诉现场媒体说，由于华盛顿方面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大，古巴政府正准备应对严重的燃料短缺，并愿意和美国进行谈判。自从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被抓后，古巴这个依赖委内瑞拉石油的独裁政权深陷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卡内尔没有透露古巴还剩下多少石油，但邮轮追踪分析师估计，古巴目前的燃料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很多西方分析家认为，古巴本已奄奄一息的经济，在旅游业和糖产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如果再没有了石油，将面临崩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伊朗在阿曼展开谈判，中东局势迎来命运的十字路口，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经历了动荡的一周和几次濒临破局后，全球的目光周五锁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美国和伊朗两国的代表团已于当地上午10点正式启动谈判。这是自去年12日战争爆发，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双方首次重回谈判桌。中东局势迎来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请听报道。
周五上午10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宁静氛围下，美国与伊朗两国自去年6月份爆发12日战争以来，举行首度正式对话。据悉，由于双方互信极低，初步采取了间接对话形式。谈判由阿曼外交大臣亲自穿梭于两个会议室之间。美方代表团由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领军，伊朗方面则由外长阿拉奇挂帅。白宫和德黑兰此前在会场外的隔空放话，让这场谈判早已充满火药味。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应该非常焦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强调说，总统已备妥除了外交之外的多种选项，伊朗方面也不甘示弱。外长阿拉奇在开会前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强调伊朗是带着清醒的记忆和捍卫权力的决心而来。为了增加谈判筹码，伊朗在周五上午公开了一组地下导弹基地影像，展示射程达2000公里的克兰沙尔系列导弹，明确向美方示威说，弹道导弹计划绝不在讨论之列，而这正是此前双方对谈判内容的最大分歧点之一。谈判桌旁的军事压力同样令人窒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在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已低调加入美方代表团，将领亲自坐镇谈判现场极为罕见。美方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这不只是一场关于条约的对话，而是关乎战争与和平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以色列目前的军事实力已足以推翻伊朗政权。他透露，以色列的动员程度已远超去年6月份的雄狮行动，并强调与川普总统在行动上保持最高级别的密切联系。而真正让伊朗政权感到末日将至的，或许是美方发动的无声战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在参议院作证时，揭开了伊朗经济崩溃的惨烈现状。贝森特证实，美方精准打击了伊朗的美元供应链，导致伊朗国内金融寡头阿扬德银行倒闭。贝森特戏剧性的比喻说，老鼠正在逃离这艘船。伊朗高层正疯狂地将巨额资金转移至境外或加密货币钱包。 这种大规模资本卖逃被美方视为伊朗政权即将瓦解的先行指标。根据以色列第14频道的消息，伊朗领导层内部目前已陷入了极度恐慌，高层甚至被禁止使用智能手机以防定位空袭。这场周五登场的会谈究竟是给予伊朗一条改弦易辙的生路，还是美以联合发动毁灭性打击前的最后外交告别，全世界都在平息以待。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巴拿马最高法院近日裁定，香港长江和计时叶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违宪，消息惹恼中共，北京警告巴拿马将付出沉重代价。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周四回应说，不会允许自己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请听报道。
巴拿马最高法院上月底裁定，香港长江和计实业集团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务公司运营运河两端的两个港口违宪，运营权将暂时交由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管理。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也说，希望这家公司高度重视自身的企业声誉，能在这一阶段公开的配合。对此，中共周二警告巴拿马将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付出沉重代价。彭博社报道，中共港澳办大跳脚批评该裁决荒谬。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正在要求国有企业暂停与巴拿马洽谈新的专案计划，同时要求航运公司评估改道，并要求海关加强检查从巴拿马进口的香蕉、咖啡等商品。随后巴拿马反击，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周三在 X 平台上说，强烈反对港澳办声明，表示巴拿马是一个法治国家，尊重司法机关的裁决，司法机关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穆利诺周四进一步回应说，巴拿马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目前尚不清楚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裁决何时执行。穆利诺表示，一旦特许经营权正式终止，丹麦物流公司马士基集团的当地子公司将在过渡阶段运营这些港口，直到新的特许经营权可以招标或被授予为止。他还表示，巴拿马政府将在更晚些时候决定特许经营方案。巴拿马运河目前是美中角力的关键节点之一，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是承载全球 5% 贸易运输的关键运河，同时也是军舰穿梭两大洋的重要航道。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裁决被视为是川普总统的胜利。川普总统曾批评巴拿马被中共掌控，美国必须夺回控制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巨变关头，谁能担当改变中国历史的重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总统在国家祈祷早餐会。川普总统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强调恢复信仰。
国会聚焦宗教自由，揭露中共利用高科技迫害信仰。
Trump RX 便宜药网站2月5号上线。
涉嫌向中共泄露北约机密，希腊空军军官被捕。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早晨，川普总统出席了第74届国家祈祷早餐会，这是川普第6次参加这一年度盛会。他在讲话中强调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场活动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吸引了数百名国会议员、外交使节以及各界领袖。川普将恢复信仰作为演讲的主旋律，并以此串联起他对国家团结与国际局势的看法。他在演讲中重申了对保护宗教自由的承诺，并明确表达将上帝带回美国公共生活的愿景。他说， 我承诺永不停止战斗，恢复美国作为一个祈祷之国、信仰之国，以及一个自由与正义的灿烂灯塔。川普说，我们要让宗教回归，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大、更好，这非常重要，而今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进一步分享了对信仰与个人幸福关系的理解。他说，我真的相信，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你是不可能快乐的。让我们把宗教带回来，把上帝带回我们的生活。
周三，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布朗巴克在会上指出，中共正在开展一场残酷的宗教，正在开展一场残酷的宗教迫害，目标是基督徒、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尤其是法轮功学员。中共正动用巨额资金和高科技监控，对信仰群体展开系统性迫害。他呼吁美国政府更加公开、明确地声援遭专制政权打压的宗教领袖。他说，光是在今年，共产中国就花费几十亿美元镇压中国境内的所有宗教信仰，他们以最大的仇恨和敌意打压法轮功。我们应该把法轮功视为我们最强大的盟友，这些人身处敌后却敢于反抗政权，敢于反抗压迫者，因为他们凭借内心的信仰克服了恐惧，他们奋起反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布朗巴克说，这根本就是一场对上帝的战争，他们能够从十万人中找出那个真正会因为信仰而带领人们反抗政权的人，他们能够精准定位那个人并把他抓起来。
周四晚，白宫在 X 平台上公布川普总统推出的名为 Trump RX 的全新网站，专门帮美国人用更低的价格买处方药。白宫说，这些药品价格是在最惠国政策框架下谈判得来的，也就是说，美国人买药的价格将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参与的药厂包括辉瑞、礼来、吉利德、赛诺菲、默克等。发言人莱维特发帖说，这是个历史性的宣布，会帮数百万美国人省下大笔钱。川普从2025年起就陆续宣布了这些药价协议，作为交换，政府放弃对药厂征税，药厂则承诺把药以折扣价卖给医疗补助计划和通过 Trump RX 直接卖给消费者。最新消息是，周三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与药品福利管理公司快捷药方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解协议，主要是针对胰岛素价格问题。委员会规定，其必须保证患者的自付费用是基于药品的净成本而非标价，同时必须将 Trump RX 纳入其标准服务范围。
希腊国防总参谋部5号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希腊国防军成员，指控他向第三方泄露机密信息。希腊媒体报道，当局逮捕的是一名50岁的空军军官，这名上校曾经在卡乌里空军基地担任指挥官，他承认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几个月前，希腊当局接到盟国情报机构举报后便开始调查此案。5号当局展开逮捕行动，原因是评估认为他所传输的敏感信息数量和重要性带来的危险正在增加。当局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参与了近期其他类似的事件。由于此人职位高级，官居上校，他可以接触到北约的机密文件和关键数据。他的非法活动是通过他使用二维码存取相关文件时留下的数字痕迹发现的。据说，他通过这种方式向北京传输高度机密的情报。报道说，这名军官的身份尚未公开，他在希腊空军担任重要的通信和电子系统职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巨变关头，谁能担当改变中国历史的重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参议员于周四写信给战争部， 要求对 SpaceX 展开国家安全审查。参议员沃伦和安迪金在信中指出，疑似有跟中国相关的投资者通过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实体隐匿收购 SpaceX 的股份，可能威胁美国军事和情报基础设施。此前，《华尔街日报》和《The Information》报道说，相关指控源自二级市场交易诉讼，涉及中资私募基金以多层代持结构规避审查。议员强调 ，SpaceX 在军事和情报卫星发射以及运营星链方面地位关键，加上他近期收购 XAI， 安全关切上升。信中要求战争部在2月20号前回应，并评估是否触发 FOCI 监管以及提交 CFIUS 审查。
CNBC 周四报道，亚马逊公布第四季度财报不及预期，盘后股价一度暴跌超过 11%。更引发市场震荡的是其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指引，显著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466亿美元，也超过去年的约1310亿美元，并高于 Alphabet 此前1750亿到1850亿美元的区间。投资者对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下一阶段的巨额投入及回报产生疑虑，尽管亚马逊 CEO 杰西强调对投资回报充满信心。受此影响，当天科技股普遍承压，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59%， 标普500和道指也转跌。部分分析师认为抛售反应过度悲观，但也有观点称这体现市场理性。加密市场也同步走弱，比特币一度跌破6.1万美元后反弹。
OpenAI 周四宣布推出企业级新平台 OpenAI Frontier， 聚焦人工智能代理的统一构建和管理，被定位为企业采用 AI 的核心基础设施。这个平台为开放式设计，支援管理 OpenAI 之外构建的代理，并可连接外部资料和应用，同时对代理许可权进行集中管控。 OpenAI 把新平台比作员工管理系统，为代理提供入职、回馈和评估机制。官方说，他们的客户包括 HP、甲骨文和 Uber 等，目前产品只向少量使用者开放，定价尚未公布。随着 AI 代理自2024年迅速兴起，代理管理工具正成为企业级 AI 的新竞争焦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委员刘振利落马后，中共军政情况混乱。在这巨变关头，谁能出头担起改变中国历史的重任呢？旅美时评人恒河认为，胡锦涛等人不可能，最可能的是局外人，甚至完全不了解政治但具有枭雄性格特点的人。请听报道。
上个月，中共国防部宣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委员刘振利落马后，当前关于中共军政情况的传言五花八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刘源、胡锦涛和胡春华在幕后主持工作的传闻。旅美时评人恒河在大纪元发表新闻分析说，这几个人中胡锦涛是不太可能出头的，他的身体和思维都不在最佳状态，而且团派培养方向是听话服从，不是创新和领导力。胡锦涛掌权1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江泽民垂帘听政的阴影下，如果他有勇气，本来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至于刘源，他算是最正统的太子党，但他的个人经历并不足以让他在重大的政治风暴中成为中流砥柱式的人物，而且他退出军界很多年，并不在指挥链内。而胡春华的情况和胡锦涛类似，他也是典型团派，在军中政界都没有什么根基，远不如胡锦涛。恒河指出，要成为反对派的旗帜，无论自己是否有动机，甚至自己是否知情都不重要，但必须是长期在军政界，曾经到达最高层圈子，所有人都知道他，大部分人都以某种程度服他，相信他有勇气、有担当。其实在这种历史关头，崭露头角的往往不是这种在官场混迹很久的政客，而是某种程度的局外人，甚至完全不了解政治， 但具有枭雄的性格特点的人。秦末最先起事的不是秦军中的任何将领，也不是六国的旧贵族，而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陈胜、吴广。武昌起义前夜，由于消息败露，组织者决定放弃起事计划，结果却有一个并非革命党的士兵开了第一枪，引发了起义。恒河进一步指出，在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有勇气、有担当的极少，而真正可能启动一个大事件的，很可能是没有任何算计、不知进退，甚至根本不知道形势而具有枭雄性格的人。恒河最后说，在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军队包括将领和士兵是有选择的机会的，也就是他们可以选择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正义一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屏幕的时间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以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